们平安啊！感谢主，今天是复活节啊，这个假期我们都聚集在这里一起来听主的话。那么今天是传福音的聚会啊，请我们在信息之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都在这里能够一起聚集来听你的话，都是你莫大的恩典啊。我们求圣灵能够借着你的话，让我们都能知道复活节主啊，真的是要来纪念主你已经为我们复活。我们也求主预备福音朋友的心，让他们知道主啊，主你为我们所成就这么大的救恩，他们也愿意来相信你，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么今天的传福音聚会啊，我想用的一段经文啊，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3到8节。哥林多前书15章3到8节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不长，我想大家可以开口，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好吗？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哥林多前书15章3到8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碎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长期而生的人一般。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是主的使徒保罗啊，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啊。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啊，这是啊，使徒保罗他从主耶稣那里直接受到的这个启示，然后他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就把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福音，他就不仅是传给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他现在也传给我们啊，来见证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传讲的这个福音。啊，我们今天复活就是要来讲耶稣救主已经为我们复活。那我们知道这个复活节它是一年中很难得的这个长周末假期啊。那长周末呢，一个是圣诞节，一个是复活节，那这个都是跟耶稣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就很大的影响了人类的历史，但它不仅仅是带给我们这两个长周末啊。像我们讲到这个公元纪年啊，我们今年是2005年啊，这个公元就是按耶稣降生啊作为划分成公元前跟公元后啊。那不仅如此，刚才弟兄也说过了，我们今天是主日啊，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主日我们都在这里来掰饼来纪念主啊，这个主日也是纪念主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哈，他不仅仅是给我们带来很多文化上面的改变啊，更重要的它是给我们带来人类生命上面的一个改变啊，它从死亡把我们带到复活的这个境地啊。所以我们啊就要来看一下复活节到底有什么真正的这个意义啊。那我们刚才讲过了，这段经文其实它讲得非常的明白啊，它讲到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也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啊，这个就是复活节真正的个意义，基督已经复活啊。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就是传这位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来想一想看，基督复活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这个意义。那我想啊，虽然复活节啊它是基督教这个重大的这个历史事件之一啊，但是讲到这个复活节，可能啊世人呢他不一定能够明白这个复活的这个意义啊。有些人可能会想到，哎，这个复活节啊，我可能只是出去跟孩子们一起去找一些彩蛋而已啊。那有一些可能就觉得这个只是个商业活动啊，他 不知道复活节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他可能认为说这个复活节啊，可能就是一个澳洲一个文化，你看在中国不一定会有这种的这个文化习俗啊。那么来到澳洲呢，就入乡随俗，就去找这个彩蛋啊。那有些人可能认为说，你复活节，哎，每一次这个复活节啊，教会呢都会举行这个传福音的活动啊。复活节它是不是仅仅是个宗教的仪式，跟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呢？啊，所以这可能会对复活节产生很多的误解啊。他可能认为只是个文化，可能认为只是某种的这个宗教啊，这个都没有摸到复活节它真正的意义啊。那我想，你想到这个复活节，我不用多说哈，每次复活节这个超市里面很多这个彩蛋啊，都能够提醒这个节日又到了哈。我没有带彩蛋，我前几天一个姊妹给我这个纸巾 T 恤，好，我看到这纸巾，连这个都纸巾都在做广告，上面写了 Happy Easter， 有兔子，有彩蛋哈，这个到处都是这个广告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你若每天啊，不是，就是这个复活节假期，你经常看到这种广告，你不知道你会不会真正的会去思考一下复活节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啊？所以我想啊，很多世人今天在外面找彩蛋，他可能找到了很快乐啊，但我们今天在这里听主的话啊，我们就会找到比世上的快乐更有福的这个喜乐啊，因为我们找到的是主耶稣基督啊。那我们我想啊，其实我刚来澳洲的时候也是同样有这个好奇啊，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就像这个兔子跟彩蛋有什么意思，我其实也是不知道的哈。而且呢，我知道这个复活节它为什么叫 Easter 啊？你看复活节每年就有个 Easter show 啊，就在这个奥林匹克那个地方啊，每年都有，然后在那里搭了个很大的这个游乐场啊，里面也有那个展览这个牛啊羊啊什么的。我那时候刚来澳洲，我也不知道啊，我还带了孩子去看啊，所以你看这些很多的这个文化，其实呢跟复活节它真正的意义完全都搭不上边啊，都已经远离了复活节它真正的这个意思啊。那么啊，我后来上网去查了一下这几种的复活节这个庆祝的活动啊，那这个彩蛋呢，它还真的是这个基督教的一个文化的传统之一。啊，那么因为这个鸡蛋啊，它是你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生命啊，但是到了这个条件成熟了啊，小鸡呢就会从鸡蛋里面破壳而出，那个一个生命就诞生了。所以这个彩蛋呢啊，就是基督徒早期基督徒他又就用这个鸡蛋来作为一个象征，就是耶稣他死了埋葬了啊，这个鸡蛋好像个坟墓一样，但是有一天呢啊，这个生命就从这个坟墓里面，从死亡里面破壳而出啊，就是它象征啊耶稣基督的复活啊。这个是早期基督徒用这个鸡蛋，那是真的这个鸡蛋哈，不是现在巧克力做的这个鸡蛋啊。他们用这个来预表耶稣从坟墓里面复活了。那么鸡蛋当呀，以前的这个鸡蛋它是外面涂上红色的。啊，这个红色就是象征啊，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的宝血啊，当他流出宝血，我们的罪就得着赦免啊。那这个也是跟现在的彩蛋用巧克力做，外面涂上这个五颜六色各种不同的颜色，这也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个是早期啊基督徒他彩蛋有这么一个象征的这个意义。那个兔子呢，就完全就不是圣经里面的这个人物哈。兔子因为它是繁殖力非常的强啊，这个一对的兔子呢，过不了多久就会生出一窝这个小兔啊，就一直不断的繁衍下去啊。所以这个兔子呢啊，最早它只是拿来象征这个生命力非常的顽强啊，这个其实跟啊耶稣复活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啊。所以我是很好奇，我在想兔子跟复活跟彩蛋有什么关系啊。有些传说是说兔子会下蛋，下了彩蛋藏起来，然后叫小朋友去找等等啊。所以你看这个传说，如果它没有事实根据，它就越传离这个啊真正的这个本质就越传越远了啊。那么复活节它的这个英文 Easter 啊，这个 Easter 有些说法呢，它是跟异教的这个春天女神有关啊，因为这个复活节刚好是在春天的这个时候 啊。那有些基督徒也认为呢，这个是跟希伯来文的逾越节有关系啊，因为早期这个复活节它是在逾越节的前后来庆祝耶稣的受难跟复活。那么希伯来文这个逾越节 Pasture 啊 Pasture 它慢慢读了读了，它演变就成为现在的 Easter 啊。那这个名称我想不重要哈，因为我也是上网去查了这一些，名称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怎么看待这个复活节啊。你是把复活节仅仅看成一个长周末啊，你去休息几天，你去找几个彩蛋呢？或者你可以把它认为只是个商业活动啊，有很多可以打折的产品 Good Friday 啊，你可能只是限于一种文化，一种表面的宗教，那么就离这个复活节的意义就太远了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回到复活节这个真正的含义就回来。好，我们就来思考一下，复活节它是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一个事实啊。那这个事实究竟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啊？好，那么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啊，使徒保罗他写给教会的信啊，他当日从主耶稣这里领受又传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啊，第一就说明这是最重要的这个事情啊。他在信里面最重要就是讲到说，这就是福音啊，最重要的我要表达的这个啊，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照圣经所说，也就是这个是有根据的啊。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兔子，它没有根据，它是个传说啊。不管你兔子是不是真的下蛋，传说就是传说啊。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跟你的人生没有关系啊。但是福音呢，确实跟我们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关系啊。所以这本圣经哈，这本圣经呢，它2000年它都没有改变过啊。这个圣经里面呢，它有很多预言，它就预言了主耶稣的死啊，主耶稣的降生，他在地上的工作，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也预言到他有一天还要再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本圣经哈，2000年来都没有改变啊，而且是在耶稣降生之前几百年，他就已经写在这上面了，白纸黑字写在这个地方啊。如果圣经的预言是假的啊，这本圣经早就被人打倒了啊，可以说基督教的信仰也就早就不存在了啊。但是我们看到神早就已经把这个启示写在这本圣经里面啊，这本圣经告诉我们神对人的心意啊，告诉我们啊生命的价值啊，他把这些事情都写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据的，就是这本圣经啊，它不是个传说，它是有坚实的历史依据作为一个基础啊。所以他在这里一直强调了说，照圣经所说啊。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不明白这些含义的话啊，我们不是上网去找一些各种不同的传说被他们误导了，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一下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到底是不是真的啊。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基督的复活啊，他在圣经里面啊，不仅仅是啊，他讲到这个死亡，讲到生命，讲到复活，他也讲到我们罪得赦免，也讲到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啊。神借着这本圣经呢，就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人生的这个奥秘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基督照圣经所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啊。那他这里说到基督照圣经所说，首先呢就是为我们的罪死了啊，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在讲到基督的复活之前，我想每个人都会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就是死了，人为什么会死啊，人为什么会死，这个现实的问题啊。世上的人啊，不管你有钱没钱，不管你有病没病啊，也不管你在生前是多么有权有势没权没势啊，最后都难免一死啊。那我想这个每个人都司空见惯的，可能不一定有很多人都会去思考这个无解的问题，好像没有答案，没有办法 啊，古王进来你就看到每个人都会死，好像这个答案也没地方找啊。但是这本圣经呢就告诉我们有关生命的这个答案啊。这里讲到说为我们的罪死了，那换句话说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死了，也就是说如果基督不为我们的罪死了，那也就是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罪也死了啊，可以这么说啊。其实如果耶稣基督他不来，我们是为我们自己的罪就死了。所以答案就摆在这个地方，人为什么会死？因为我们自己有罪，所以我们就死了啊，这个就是答案啊。那我想提到这个罪啊，如果你放在中文里面，大家可能就会想到说这个罪啊，啊罪人罪犯，那应该就是在监狱里面关着的那些人，那才叫做罪人啊，罪大恶极，你就必须要关起来，就必须要受到刑罚啊。有些更容易严重一些，你就必须有死刑啊，这个就是罪带来的后果啊。那可能会想到说，我们在座的坐在这个地方好好的，我们不偷不抢啊，我们是不是都是好人？我们是不是不算罪人呢？但当我们回到这个圣经里面来看啊，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罪啊，它不仅仅是讲到说你有没有触犯地上的法律啊，它讲到的是你有没有触犯天上的法律啊，也就是你有没有达到神圣洁公义的这个标准啊，有没有达到神圣洁公义的标准。那我想这个标准可是非常非常的高了哈，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可能会达到啊，但可能我们会存一点侥幸的心理说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点啊小错小过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是吧啊，连圣人都有可能犯错啊。但是呢孰能无过的这个过犯呢，实际上就是承认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圣洁公义的标准啊。所以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我们只能承认说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小时候犯过罪，现在你有可能坐在这边，但是有可能还在犯罪啊。将来我不知道大家会修养到什么程度啊，你不一定会说我读了更多的书赚了更多的钱我会怎么样，但是你们没有办法保证以后就一定不犯罪。所以呢啊，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啊，我们都在犯罪。而当我们能够啊凭着良心承认这一点，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是个罪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说为什么这里讲到说我们会因罪而死啊。在罗马书的6章23节又讲到一个经文，讲到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就是罪的工资，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我们就得到他的报偿啊，我们犯了罪我们就得到罪的后果啊。就像那些关在监狱里面的犯人，他犯罪他就被关，他就受到刑罚，我们犯罪所以我们得到的代价就是死亡。所以在世人他都犯了罪，罪就带来痛苦啊，带来衰老，带来疾病，带来死亡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这个死亡的结局。那我想死亡其实这个字眼还是有点可怕的啊，并不是说好像我们现在还年轻好像死亡离我们很远啊。其实我想可怕的不在于死亡这个，还不仅仅这死亡的本身，而是如果你没有相信耶稣，你不知道这个死亡的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你不知道将来会往哪里去，这个死亡对你来说是个未知数，然后又是不可避免的，然后你越靠近那一天你就越害怕，因为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啊。而且这个死亡呢，你会让整个的人生变得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啊，不管你在这个今生你拼命的去付出，拼命的去努力，你赚再多的钱，你也许有好几套的房子，但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有一天你带不走，那么你人生根本就没有意义吧。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反正人都有一死，那我就不如在世上好好享受啊 啊，我今朝有酒今朝醉，我过一天算一天啊，他就在地上一直不断的去享乐，他不知道这个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啊。相反的，可能有些人是另外一个极端啊，他也知道人有一天会死啊，但是他对这个人生就觉得非常的悲观啊，人生苦短，他觉得说我碰到的事情好像都是苦难，都是不公平啊，他整个人整个生活都是啊非常焦虑，非常的失望啊，这是另外一种人生的这个态度啊。不管你浑浑噩噩的过一天算一天也好，也不管你每天都沉浸在失望焦虑当中也好，只要你死亡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只要你想不通这个人生啊活着的这个意义呢啊，你这个人生就没有方向啊。所以我盼望说，其实每一次的这个传福音啊，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个警醒，我们活在地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好，我们刚才讲到啊，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死了，他是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刚才说过，我们按照我们的行为我们都犯了罪，按照我们的本性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啊。当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都有罪的时候呢，罪的工价乃是死，如果没有人能够帮我们，我们不可避免的都要面对死亡。而且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自己是不能救自己，别人也没有资格能够救我们，因为大家都是罪人，大家最终呢都要面对这个死亡啊，所以死就是我们的结局啊。但是感谢我们的神，好，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他也是慈爱的，他为了要拯救我们，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降生来到这个世上，他要来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这本圣经呢有四本福音书啊，四本福音书他都讲到了耶稣在世上他所做的，他所行的啊。耶稣到世上来，他医病，他赶鬼，他传讲天国的福音，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啊。但是今天呢，我们没有时间来讲他所做的这些神迹奇事啊，那我们只是来看一看耶稣的复活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刚才讲到说他为我们的罪是死了啊，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所以他有资格来做我们的救主。好，原来罪是我们犯的，原来我们必须要受到这个刑罚啊，原来我们是该死的，该沉沦的，但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死了，他是来承担我们的刑罚，他是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啊。有一天呢啊，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啊，当他的血流出呢，我们的罪就得着赦免啊。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救法，当你相信主耶稣，你的罪就能够得着赦免啊。所以耶稣他是为我们的罪死了。好，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里讲到说而且埋葬了，而且埋葬了啊，只有死人才会被拿去埋葬，对吧？活人不可能被拿去埋葬的。所以而且埋葬了，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明耶稣是真的已经死亡了，真的已经拿去埋葬了。埋葬意味着什么呢啊，一个人在地上，不管你的事业做得多成功，不管你钱赚的再多，当他死了埋葬了，可以说他的人生就画上了句号啊，到这里就结束了啊。就算耶稣生前他做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如果他没有复活，如果他就停在坟墓这里面啊，可以说他的名声就留在那个世代就停了啊。也许他生前有几千有几万个人一直在跟随他，一直跟着他闹革命，但是如果耶稣就停在坟墓这个地方啊，可以说那些跟随的人有一天就做鸟兽散，肯定就都散掉了。就像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君王啊，他生前也建立了一个伟大的王朝，但是当他死了埋葬在坟墓里面，而我们就看到这个朝代呢一代一代的更换，没有人会再去纪念他的这个名字啊。所以当一个人被埋葬了以后呢， Game over， 这个游戏就结束了啊。可以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就算他是来为我们的罪而死， 就算他因为为我们被钉十字架，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现在还活着，但是有一天还是要面对死亡，那我们的人生还是没有意义。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耶稣的复活有多么的重要。好，所以接下来他就讲到说，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又照圣经所说。那么耶稣复活他有一些预言，旧约里面有预言，耶稣他自己本身呢，他也预言到他的死跟他的复活。那我想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来想一想看耶稣复活有哪些的证据。毕竟呢，我们真的是都没有看到有人真的是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讲这些话呢，我们要讲一些证据。那我们今天呢，我可以只提几点。那其中一个证据呢，就是当耶稣死了埋葬了，在那里面呢，第三天大家去看的时候呢，这个坟墓是空的，也就是耶稣的尸体他不见了。那么耶稣当他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呢，按照犹太人殡葬的这个习俗，他是把耶稣的这个尸体用这个细麻布跟香料来裹好，把它裹得紧紧的，然后呢放在一个新的坟墓里面，然后呢还用一块大石头给他滚到这个门口，看上去万无一失。那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耶稣生前呢有预言他的死跟他的复活。在福音书里面，像马太福音，他有三次都耶稣自己预言，他说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但是第三天他要从死里复活。那么那些反对耶稣的人，毕竟有人他就是不相信耶稣是救主，不相信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的，那些反对耶稣的人，他们就有点担心，他们担心说，哎，如果耶稣的尸体如果被人偷走了，那么那些偷走的人呢，他就借这个机会，他就捏造谎言，他说，哎，耶稣的尸体不见了，耶稣真的复活了，以后这个谣言就可能越传越大。然后他们就想了个办法，他们就叫罗马兵丁，派了一队的罗马兵丁在那里看守，好好的看着三天，预防这个有人来偷这个尸体。但是呢过了三天以后呢，这个挡在坟墓门口这个大石头就被滚开了。那么跟随耶稣的门徒呢，他们原来是不相信复活的，但是他们到了坟墓里面去看了一下，只剩下这个细麻布在那个地方，裹头巾在那个地方，耶稣的尸体真的不见了，他们看见就相信了。圣经里面说到他们看见就相信了。所以现在我们来可以说，因为我们都没有看到过这个当时的这个情况，我们不妨用从逻辑上面来推断一下。因为这里说到说耶稣死了埋葬了，历史上没有人会质疑耶稣的死，但是很多人都会质疑耶稣是不是真的复活。因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整个基督教的根基就是耶稣的复活。如果你能够说到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信的这个信仰呢一下子就倒塌了，就没有用了。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耶稣复活有多么的重要。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说，那些历史上的人质疑耶稣有没有复活，他们可能有哪些的观点。那比较主流的一个观点呢，当然他们就是说，哎，这是趁兵丁睡着了以后呢，这些门徒过来偷偷的就把尸体给偷走了，他们捏造这个谎言。那当然我们从逻辑上来看呢，这个假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门徒呢他就没有可能在那么多兵丁看守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他能够把这个尸体安全的给他运出来，如果兵丁是醒着的，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让门徒去偷这个尸体。如果兵丁万一不小心真的是睡着了呢，你如果全部都睡着了，那你怎么知道是谁偷尸体的？你怎么可能说是某某人趁我睡着了我不知道是他偷的，是吧？这个从逻辑来看是不可能的。而且呢耶稣的门徒偷尸体他也不具备这个动机，没有人会为了捏造一个谎言 而冒这个生命的危险来做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假说呢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另外一种假说呢，他是说到的是那些反对耶稣的门徒去偷的啊，反对耶稣的人有那些犹太人啊，文士跟法利赛人啊，甚至也可能有那些罗马的兵丁啊。但是这个假说也是不成立的啊，因为他们本身就害怕耶稣是真的复活，耶稣是真的救主啊。如果有人说到耶稣真的复活，那他们还不如把这个尸体拿出来，把这个证据拿出来，那这个谣言就不攻自破了嘛啊。但是他们拿不出来啊，所以他们拿不出来呢，这个从反面就证明了耶稣的尸体真的是不见了，坟墓空了，证明耶稣是真的复活了。那么这个刚才我们说只是从间接的一个证据来看啊，只是一个间接的证据，我们是从逻辑来推断。但是使徒保罗呢，你看他在这里呢继续讲到有很多很直接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而且多次向多人显现，多次向多人显现。我们看一下他很激动的用很多的这个动词啊，他说并且显给某某看，然后再显给某某看，然后呢后来一时之间显给多少人看啊，然后显给谁看，再显给谁看，末了再显给我看。这么多的啊，这个机会他一直不断的复活的身体不断显给这些人看啊。耶稣当时钉在十字架上，那是确凿的事实，没有人怀疑啊。但是当他复活了以后，他显给这么多人来看啊，特别讲到说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有一大半当时如今哈，就是当时还在，这么多的目击证人啊。如果你没有目击证人啊，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去支撑耶稣复活的啊这个事实。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人证物证俱在啊，有这么多的证人能够在那里见证说耶稣真的是从死里复活啊。所以其实啊，关于质疑耶稣的复活还有很多的这个假说哈，包括你是不是出现幻觉啦，耶稣是不是真的没有死啦等等啊。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些就是个证据啊，其中有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当时有那么多的人作为一个目击证人一直在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啊。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复活的这个证据，最直接的证据啊。那我想啊，我也可以说说我自己啊，当时是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啊，那我自己是看到有一个细节令我非常相信耶稣的复活啊。这个细节是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20章的第6节到第7节，这里有一个很小的细节，我当时读到这里觉得很感动啊。约翰福音20章6到7节，他讲到说有个耶稣的门徒叫西门彼得啊，西门彼得他原来是不相信耶稣复活的啊。如果你们对圣经有点印象的话，会知道说这个西门彼得曾经3次不认主啊，他根本就不相信耶稣会复活吧啊，在当时。但西门彼得后来他跑到坟墓那里去看呢啊，他进到坟墓里面去，他看到细麻布放在一个地方啊，然后呢又看到耶稣的裹头巾，就是包头的裹头巾，跟细麻布放在一处，是没有放在一处，是在另外一处，它是卷着的，它是卷着的。哎，我看到这个细节就很有意思啊，因为四本福音书它都讲到了耶稣复活的这个情景，但是呢他们是互相补充的啊。这里讲到这个细节啊，就是裹头巾没有跟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外在一处卷着的啊。我当时是看到这个细节啊。你看我们讲这个破案嘛，要讲这个证据对吧，讲到这个案发现场，因为案发现场其实根本没有人在那个地方，你只能通过留下的痕迹来推断当时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小时候比较喜欢看这个悬疑片哈，悬疑这个故事啊。那我记得有个小故事啊，他说有个小孩子呢，他偷了家里的钱啊，他知道爸爸妈妈把这个钱放在哪一个抽屉啊，他趁爸妈不在就把抽屉钱给偷了。哎，偷了以后当然要制造一些假象嘛哈，就不能让爸妈怀疑到是他偷的。 于是呢，他就把这个所有的抽屉都打开，然后呢，还把抽屉就扔到这个地上，啊，就扔得乱七八糟的，就给人一个假象说，哇，有个小偷，就趁着我们全家人不在，他偷偷的跑到房间里面去，到处翻东西，翻完了把抽屉扔得到处都是，哎，不知道谁偷的，反正不是我。所以那个小故事旁边呢，还有一张照片哈，这照片就是画了好几个抽屉，全部抽屉都打开了，好几个抽屉都扔在地上，扔得乱七八糟的。哎，我当时我想不出结局，啊，好简单的一个故事啊，我就想说，那这个他制造这个案发现场也很有意思嘛，全部抽屉都扔在地上，谁也猜不出来是谁偷的，啊，你就不可能去查什么指纹啦、脚印了等等，啊，那我当时是猜不出这个结局。那后来呢，我就放到后面去看答案，看答案，他说这个，他说后来警察叔叔来了，他说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为什么呢？他说人家小偷去找东西呢，一般人找东西抽屉打开呢，他就关上了，打开就关上，再开另外一个抽屉，谁去找东西抽屉打开了，把它全部拉开扔在地上，然后再找另外一个抽屉，这个是不合逻辑嘛？我们自己想一想就知道，是吧？我们找东西抽屉打开，哪怕你放得乱七八糟，你要么就关上啊，要么就留在这个地方，不会非得把它全部打开扔在地上啊，制造这个假的案发现场。所以我想说，哎，这个逻辑啊，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小故事一样啊，就是你就能够想到说，如果啊，这个裹头巾那是表示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如果是有人来偷尸体，他不会在那个外面有兵丁把守的这个情况之下啊，他有时间而且很有耐心的把这个细麻布啊一个一个的把它解开解开解开啊，有那么多时间把它解开了，然后单单只把这个尸体就偷走，他肯定是一下子两个人抱着尸体就跑掉了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细麻布，看到这个裹头巾，那就表示说啊，耶稣的身体真的是复活了，而且呢，他就身体可以穿过这个裹头巾，他就穿出去，他就走了，啊，所以剩下这个裹头巾呢，它是卷在一处的，啊，还是留下原来的痕迹，啊，所以我想说，我当时是看了这个细节呢，让我非常相信耶稣的这个复活，啊，那我想这里就啊，这里经文都打上来哈，啊，那就是这里就讲到说啊，我们有些时候呢，你不一定是靠着自己的一个知识去判断说我要不要去相信啊，其实我们信耶稣，信他的死，信他的复活，我们是凭着这个信心去相信的啊。我后来信主了啊，有些人他就问我啊，因为我们毕竟都读过书的，我们都是讲科学的，我现在也是相信科学啊，但是我不觉得说科学跟信仰两个是分开来的啊。他老是问我说，哇，你自己也在教别人呢，你也是讲科学，你怎么会相信这些东西，就是你又没有看见啊。但是对我自己来说啊，我觉得说我是相信科学啊，但是这个科学跟信仰是不冲突的啊，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个科学呢，它仅仅只是研究到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这个自然界自然的规律，它就只能做到这个部分啊。我们有限的这个科学，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解释无限的这个神啊，你只能去研究这个物质的世界，那么外面还有那么多的灵性世界，你是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你只能凭着信心，圣经白纸黑字告诉你这么说，你就必须要这么去相信啊。我可以再举个例子啊，我啊，当时手机刚出来的时候，我爸问了我一个问题啊，我爸他说，哎，你看这手机好神奇啊，你看整个全球几十亿台手机，哎，为什么我一打电话你就能接得到，就是你那台手机接得到啊？这个问题我爸问的很简单嘛，是吧？打电话能找到谁，就是他的手机能接得到，其他的人都接不到啊。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谁能够回答，对我自己来说，我的科学啊，我的科学我只停留在高中的那个阶段，我可能可以跟我老爸说什么电磁波啦，什么频率啦啊，全球卫星定位啦，还有手机识别码啦，智能交换系统啦，我有很多的专业知识，但是我不能够解释啊，我不是做手机的啊，我不能够用我的科学知识来向他解释 他能够看得到的这件的事实啊。虽然我的科学知识解释不通，但并不妨碍我相信有手机，因为我已经见到这个手机了啊。所以你看到说很多的科学知识啊，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啊，不能够解释所有的这个事实，但并不妨碍我们用信心来接受这个的事实啊。所以我想啊，在座朋友啊，如果没有办法跟你用科学来解释，但是请你用信心来接受。哦，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啊，耶稣他是为我们的罪死了，他也为我们是复活了。刚才我们讲到人为什么会死，有罪嘛啊，人因为有罪，所以呢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耶稣他是没有罪的啊，他一生就是遵行父神的旨意，他是没有罪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没有罪，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神的大能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啊。我觉得这个一下我当时就相信了，因为耶稣是没有罪的啊，他即使经过了死亡，但是神的大能仍然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啊，我刚才就是讲到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些信主的这个经历啊。所以你看到耶稣复活，他有这个空坟墓，有这个证据，有目击证人500多弟兄，当时有一大半都还在，也是有这个证据啊。另外还有什么证据呢啊？你看到这个基督教这个信仰从当时就这十几个的门徒一直发展到现在，他们亲眼看见耶稣的复活，他们一直不断地来见证耶稣的复活，我想这个就是最美好的这个见证啊。当时传讲耶稣的复活，我想难度系数要比我今天要大多了啊。我们今天传耶稣的复活，大家平平安安坐在这个地方你不要紧啊，你去传耶稣的复活啊，好像没有什么危险在那个地方啊。但是你知道当时门徒传耶稣的复活，他们可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啊，他们在外面要被讥笑被逼迫啊，因为很多人都不相信啊，甚至是要做好殉道的这个准备啊。包括这个使徒保罗写这个经文，使徒保罗他在其他的书信他承认说啊，他也遭到很多的危险啊，他被鞭打，被石头打得几乎都死了啊，被关在监牢里面啊，受到盗贼的危险，江河的危险啊，很多次他没得吃没得喝，受困苦受逼迫，他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危险。但是他们就是冒着生命危险一直给世人来见证耶稣已经真的从死里复活啊。所以我想这个是最美的这个见证啊，耶稣是复活啊，他不仅仅是当时这个使徒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传到我们今天啊，可以说很多的基督徒呢也可以给身边的人朋友做个见证啊，当他们信耶稣了以后，复活的大能就在他们的身上啊，他们很多的性格改变了，就让他们见证说哇，你信耶稣这么好啊，你信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啊，我也要来信这个耶稣。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信耶稣啊，真的是个有福的人生。所以啊，我们今天讲到说我们传全备的福音，你不仅仅是要相信耶稣为我们死，也要相信耶稣为我们复活。好，我们原来都是罪人，好，我们原来刑罚就是永远死亡，永远的沉沦啊。但是耶稣已经来救我们，他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啊。耶稣为罪人死，罪人的罪就得到赦免。耶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他带给我们新的这个生命啊，让我们有一天也能够跟他一起来复活，这个就是一个永恒的盼望。好，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生命，以后的生命呢是不朽坏的，是永远的生命，信耶稣能够得到永生啊。所以我想亲爱的朋友们啊，我想你们都能够来接受这份的救恩。耶稣已经把这个救恩做成了，他已经付上了代价，这个代价是他自己舍命流血被钉在十字架上。好，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恩典，我们只要凭着信心相信接受就可以啊。在罗马书的10章9到10节讲到说，你若口里 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啊，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好，我们接受这个救恩很简单啊，耶稣已经付了这么大的代价啊，把我们从死亡、从罪恶、从世界里面救出来，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相信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基督的复活真是带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安慰跟希望啊。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死亡是很可怕的啊，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死亡可能是个未知数，不知道往哪里去啊。但是刚才啊，领事的弟兄在这里说啊，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啊，他已经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我们原来可能很多人是怕死的，但是你看到他信主了以后呢啊，他根本不惧怕死亡，因为他知道这个死亡他不是终点，他不是终结啊，这死亡是通向永恒的这个生命啊。有一天我们这个身体会衰残，会死亡，会过去啊，会埋到土里面，但是我们有一天跟主复活了以后，他要给我们一个永不朽坏的身体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会害怕死亡，我们非常坦然地面对每一天啊，因为知道说死了以后呢，我们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啊。耶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非常美的这个盼望。那不仅如此呢啊，耶稣的复活也给我们人生带来这个意义啊。我们不是说在这个世上好像说过一天算一天，好像能够及时享乐啊，不是的，我们也不是在那里消极的在等死啊。当我们知道复活有个盼望的时候呢，这就激励我们能够每天都去追求神的仁爱，追求神的信实。我们每天呢，基督徒有个这个新的生活啊，虽然世上有很多的苦难，可能你会碰到很多的不公平啊，但是当你看到主已经复活了，我们心里都有很多的安慰啊，这些苦难都会过去，这些不公平呢，当主复活了以后，他会带来公平的审判啊。所以我们当眼睛想到那位复活的主的时候，我们都有信心，我们在这地上恒久忍耐，要坚守我们的信仰啊。所以我想这是耶稣基督复活带来给我们的盼望。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啊，耶稣基督复活啊，不仅仅是一件历史的事实啊，它也是改变我们整个的人生。我想说，你不仅仅是接受基督已经复活的这个事实，你要来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要来接受他做你的主啊！这意味着你要把你的生命能够交托给他，让他带领你走一生的这个道路啊！如果你不仅相信基督已经复活啊，你愿意来接受他的救主，我想请你也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啊，你可以来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你可以这样子来祷告啊，主耶稣，我承认我是个罪人啊，我没有办法救自己的罪，但是我相信你已经为我的罪死，你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啊，你的死已经赦免了我的罪，你的复活也赐给我新的生命啊，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啊，求你进到我的生命里面，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